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的神无所不在啊！我们拜的是敬拜的神，同一位神，所以今天很高兴跟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敬拜主啊！今天早上的题目叫祭坛的灵火，我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呢，事实上在疫情之后呢，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啊！有牧者统计啊。这个疫情使很多的教会流失20%到25%的信徒，就是说疫情结束了，接近有1/4、1/5的信徒回不到教会，啊，这是很可惜的事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想今天早上用这个经文的一个目的，希望说让我们的教会在往后的10年、20年、30年仍然被主使用，在这个地方为主征战啊，所以我把它定的题目叫燔祭上的坛火。我们把经文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，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，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，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，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，倒在坛的旁边。随后要脱去这衣服，穿上别的衣服，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，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，在其上烧平安祭身的脂油，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，不可熄灭。永远面一直重复的是哪一句话？不可熄灭啊！前面那一句也要讲啊，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假如祭坛的火继续烧着，表示那个崇拜还在持续，所以我们的教会需要这个坛火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。燔祭啊，是五祭之首，常常排在最前面是最重要嘛。所以燔祭呢，也被预表里面是一个神悦纳的蒙喜悦的祭物，也是一个认罪的祭物。所以燔祭很像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赎罪，然后蒙神喜悦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用这个燔祭这个祭坛上的火呢，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，因为这个所包含的属灵含义非常的深远。里面有一个解释哈，燔祭是神对人最基本的要求，是人对神最基本的侍奉。当我们信主以后，要把全人献上，而没有属于自己的都属主，那是燔祭，让主来使用啊。第一个，如果柴火要常常烧不可熄灭，首先一定要不断的加柴。古时候没有烧瓦斯煤气，常常烧着这样就睡觉去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加柴。哎，快熄灭了，哎，又要加柴，所以这坛火才可以继续保持着。那燔祭的献祭呢，是要把祭物切块啊剥皮，然后全部放在祭坛上用火烧。如果献小的斑鸠鸟，那个柴火一点点就够了。如果献羊，柴火要多一点，因为你要烧嘛。那如果献一头牛呢，要更多嘛，对吗？啊，所以假如你要把燔祭的火一直烧烧一直烧烧，你要看着火有没有熄灭，火是不是还烧着。所以你看你柴火不够了，就赶快要抓柴，要把它放在坛里啊，柴那个坛火里面，让它继续烧着。这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就三次提到常常烧着，不可熄灭，要保持不灭。祭司分成24个班次，有的祭司不是住在耶路撒冷，他可能住在北方北边，住在撒玛利亚其他的地方， 但是呢，这么多的班次里面，每一个祭司要每年至少有两个礼拜回到耶路撒冷，要服侍那个献祭的事物。平常没有回到耶路撒冷，他就在自己的家乡教导百姓律法，做老师。那轮到了我这礼拜两个礼拜，我要回到耶路撒冷。那这两个礼拜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你要在神的殿中带领百姓敬拜，百姓来献祭的时候，你要为他们祷告，你要把祭物放在坛上，然后看着坛火有没有熄灭。假如熄灭了，失职。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你轮到你，你怎么没做好呢？这个意思。好，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？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说晚上到天亮，我把它标红字啊。还有一处呢，是每日早晨烧柴，两个时段，对不对？哪一个容易继续保持有柴火？哪一个这个时段容易？晚上到早晨，还是早晨到晚上，哪一个容易？白天嘛，因为有人来献祭，你不烧都不行，人家都看着你。啊，祭司，我们现在一头羊，好，祷告完了，见你就要看着羊了。他们可能在外面等啊，你白天刚刚睡觉起来，精神好啊，没问题的。问题常常会出在下班以后，百姓回家了，没有献祭了，但是坛上的火还要不要烧？要嘛，圣经讲的嘛，从晚上到天亮，哎，那是已经没有人来献祭了。还是要注意，而且呢，白天经过了一天，到晚上大家都要休息的时候，大家都想睡的时候，如果称职的祭司，你还是要注意看坛上的火有没有熄灭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你看，哎，晚上了，也没柴了，你也赶快想办法把柴火放上去，让它的火不能熄灭，继续持续。所以也形容每一个人的侍奉，早上晚上无论什么，全时间都应该侍奉主，这个意思。那我重点不在这，重点在这个两个时段里面，很多时候就成为我们侍奉上帝的写照。因为白天大家都看到我的侍奉，就会表现得比较好，晚上没有人看到，熄灭了没关系，凌晨六点起来的时候赶快再找再点火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所以呢，这里面侍奉里面我们就看见了燔祭啊，是全部要烧的，所以 是要许多 的柴火才可以。会幕门口杀死的牺牲要血洒在门口坛的四周，除皮切块全部烧在坛上，这是燔祭的一个要求啊。好，我们的重点在这里，白天大家都看着，人前台上公开的场合我们都做得很好，因为大家都看着嘛。常常我们出现在哪里？人后、台下、私下，我们的侍奉可能就随便。所以侍奉上帝的时候，从上帝的角度，在他没有改变的影儿，他看我们的侍奉全天候的，人前人后一个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基督徒啊，不要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样，要像太阳，走到哪里都发亮啊。这给我们的一个感觉，就是真的是我们的问题。常常你在教会侍奉里面，如果我们在教会侍奉啊，我们这个样子平安，很有礼貌，很属灵，然后一到超市，哎，糟糕了，你那个推车没人看到，咻，走了。哎，你说那个基督徒怎么这样啊？没人看到的时候，很可能就回到我们以前还没有得救世俗的光景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拥有真正属神的生命，是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，白天晚上侍奉应该都一样，阿们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一个忠心的祭司，无论是白天轮班，或是白天结束了 晚上轮班都应该警醒，不管什么时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，求主带领。所以有些人发现担任团契小组长的时候，他会出席聚会，团契小组长下来以后不见了，换了职位，也换了脑袋，也换了座位。所以很奇怪，你服侍主那边有职分给你的时候你才服侍，但没有职分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从前。在教会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哈。IBM 有一句话，员工的能力与责任的提高就是企业成功之源。这句话很美啊，招进来的员工能力很强，他又有责任心啊，这个企业就有希望了。你把它换成教会呢，弟兄姐妹的能力与责任的提升，能力你可以把它说神的恩赐了，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能够尽上，那我们教会就是复兴之日。反过来讲，看到人我们才做，人没看到我们就不做，那我们的教会就要说，主啊，继续赐福我们的教会，未来的五年十年二十年，让我们教会人数增多，质量提升，那是不容易的，很难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带领帮助我们，特别是在人看到的时候，应该讲人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也一个样子。有一个国王哈，好，这个出埃及记这样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做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既然你是祭司，既然说耶和华说常常烧纸不可熄灭，摩西你听到了，摩西吩咐祭司，祭司你听到了，都应该这样做，不要有区别啊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有一个国王生病了，重病，结果呢发现好像御医啊都认为没救了，所以他就跟他的宰相说，我可能日子不多了。那宰相呢一直安慰国王，不会的，很多人都爱你，我们继续想办法。后来找到一个，不是御医，是一个秘医啊。那个秘医就乱出点子，他说，国王啊，只要吃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的心脏他会好，谁会给你啊？所以那宰相就跟国王讲，有一个方法医治你的重病，所以呢吃男人健康男人的心脏。国王一想，不可能，谁会把我的命给我？宰相就安慰他，不会的，你这么爱百姓，老百姓也爱你，你看我们御营哈，这个军队保护王宫的这些御营军啊，800人，个个都爱你，不相信明天我们来问问看。国王被推到阳台上，800个御营军都站在那里。宰相就说了，今天国王重病，你们爱不爱国王？他们说，我们爱国王。现在国王说，有一个医生说，国王的重病只有年轻壮丁的心脏才救他，又没有谁愿意为国王牺牲。800个壮士说，哇，国王一听一看，老泪纵横，哎呀，这么感动，这么爱我。宰相又说，国王只要一个，不需要800个心，吃了会撑死，对不对哈？只要一个。那谁？哇，他又举手，我。那大家都要怎么办呢？宰相很聪明啊，想了一个办法，这样公平起见，公平起见，我只选一个人。所以呢，他站在那个楼台上，他说呢，我去找一根羽毛，现在我从上面丢下去的时候，这个羽毛会飘到谁的身上，或是最离开你最近的那一个，你被选中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好，公平嘛哈。就宰相就把羽毛丢出去了，所以羽毛就开始飘了，越飘越近。所以呢，所有这个御营军800个站在那里，有一个就发现羽毛越来越近，他就开始 那个人想说你怎么吹过来了呢，又吹过去了。国王没有被医好，说气死。我们会不会是吹羽毛那个人？在公开的场合，有没有人服侍我？牧师，我真的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就吹给别人。人前人后，台上台下，应该是我们服侍主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神喜悦他的儿女，无论在什么样的时间，都是忠心爱他的。所以呢，第一个看到这个两个时段啊，给我们一个提醒。所以献燔祭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只注意到白天献祭嘛，但是没想到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从晚上到早晨是没有人献祭的，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，你也很累的时候，但是坛火还是要烧着。第二个，要勿忘清灰，需不断的更新。什么意思？你献的祭一定有灰嘛，你献一只羊，献一头牛，那个柴火更多，灰积累的更多。我们只有加柴加柴加柴，有一天你发现坛火还是熄灭，为什么？它里面没有空气了，已经塞满了嘛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要把坛火继续烧着，我们不要只有加柴，我们也要更新，我们也要懂得时间到了，把灰拿出来，把灰清掉。对我们是什么提醒？今天我们说教会要持续的未来能够健康的发展，不要忘记清灰。清灰最简单的讲也是更新，清灰用简单来讲也是改变。灰是燃烧后的残留物，灰已经再也没有用途，所以必须清理，必须拿走。而且这个清灰不是一次就决定，还要重复重复的清灰。特别是你献祭越近前的人，献的祭物越大，牛羊烧的柴多，灰的更多。什么意思？对我们的教会而言也是一个提醒。很多时候教会没有办法重新发展，很多时候因为是我在教会侍奉久了，年龄大了，经验多了，我不清灰。时代在改变，但是我跟不上时代。本来他的恩赐在对教会付出的努力本来是长处，反而变难处。本来要使教会更好的，因为可能传统，因为习惯，因为老我，阻碍了坛火的燃烧。我在国内常有培训的机会，有时候 也跟他们一起领圣餐。哎，国内家庭教会有很特别的一个现象，因为他读了圣经说我们同领一杯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读这一段圣经？对啊，同领一杯嘛。所以他的字解释就是那个葡萄汁是不能分的，一定要在一个地方一个容器。我们教会领圣餐是怎么样？很多杯嘛，那就不合格他们的要求了啊。要我们是因为如果人多，你杯早就要分好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杯来代表一个象征嘛。但国内家庭教会啊，他既然解释到只能一杯，所以好大的一个大碗啊，哇，不能分的，因为圣经讲的。所以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哇，当然是从第一个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最好，他就领了一口就传给下一个，下一个一定要转一下，刚才他的口水在上面，第三个再转一下。你转到最后怎么办呢？你们都喝过了，所以最后他们觉得，哎，这样好像不行，所以和那个服侍的端杯的还有一条毛巾挂在手上身上，所以一喝一口就擦一下擦一下。你发现吗？这一些觉得很属灵的传统的反而阻碍教会。因为很多海外的学者知识分子，现在时代都在改变，B 型肝炎、乙肝， 我本来没事的，去领饼杯的时候给你传染了。所以每一次领杯他不来啊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每一次领杯，然后第一排一定有很多人先坐好，你千万不要坐最后一排，因为他们不晓得喝到哪边了。所以知识分子一看，哎呦，怎么不卫生呢？所以很多人会建议，哎，是不是可以改分好？一个祷告完以后，你就把杯分好，就是不听。所以你就发现年轻的一代，你就会有一个隔阂，他就进不去了。有时候我们也是 要回想，就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？有一些所谓的相对真理，不是绝对真理，是可以改的。在国内家庭教会是这样，男生叫男坐，女坐，而不能随便坐，夫妻也要分开的。所以很多人进来的时候，太太被带到那个位，先生被带到这一边，有没有必要呢？是不是坐在一起又有问题呢？像这些的就是属于传统，你没有办法更新的时候，你赶不上时代，你很难对今天 的时代啊，带领他们传福音给他们。所以呢，历史学家哈，陈江，你看，把翻祭灰收起来啊，灰更新嘛。只有家财没有清灰，祭坛的火不但未能兴旺，很可能逐渐衰微。记得下面这句话：原本热心侍奉的动力，可能变成教会增长的阻力，火还是不着的。因为我们很多老的旧有的观念不改，你看早期的时候如果没有更改，今天我们也听不到福音了。福音最先是向犹太人，但是它的更新在哪里？向撒玛利亚人，再来更新向地级世界、所有的外邦人。这也就是更新的一个提醒啊。刚才家庭圣餐礼拜啊，有一本书叫《美国十大创新增长教会》，这个作者唐斯啊，他那时候就发现美国有些教会从几百人增长到几千人，甚至呢上万人。他访问了二十个教会，那二十个教会的当中呢，他发现有些同质性很高啊，这两个是比较像的浸信会啊，这两个是走灵恩的，他就把它筛选，最后选出十个教会，十个增长教会。所以他就编录了一本书，就叫做《十大创新增长教会》。他就发现，他们所以增长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他有些呢特色，第一个，知道现今的人在想什么，以及生活方式。那如果我们现在在 Sacramento 在这个社区。要发展我们的福音事工，我们知不知道现在的华人在想什么？新移民多不多？旧华侨他们在想什么？教会应该提供的是什么？第二个，用创新的内容技巧接触他们。福音的本质不变，但是我想一些方法，创新的方法吸引他们，带领他们。第三，不要被过时的传统束缚。很多时候教会，我知道让我们的 胡大哥在啊，我刚刚去芝加哥的时候唱短歌是被反对的。有对弟兄姐妹，每次我唱短歌都要来找我谈，说短歌是不属灵的。那现在我们教会唱不唱短歌？唱不唱？唱嘛，刚才也有唱的。不是说短歌就不好，传统诗歌就好，也不一定的，看你怎么唱，歌词对不对，那个有没有违反神学，有没有违反真理。所以有些短歌也是激励人心的，但是你有些教会就很持守，他就觉得传统是这样，所以一定要算长统传统诗歌。但如果你真的传统，也不过从大概第十五世十六世纪开始嘛。那十六世纪以前呢，教会唱什么？如果你知道早期的改革中啊，荷兰的上是不能有任何什么乐器的，只有风琴、吉他什么都不行， 那我们也都在改嘛。创新的东西如果不违反真理当中，应该学习接纳，而是不被那个传统给束缚。就像 国内家庭教会每次同龄一杯那种啊，就麻烦了。第四个，教会不怕改变，改变会带来害怕，因为陌生，改变会带来不习惯，因为跟我们过去的传统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可以改变，没有违背真理，尝试改变。对新的内容设计要有敏锐的眼光，就我们不为了改变而改变，改变以后又不能因应时代，那改变没有用，只是会产生内部更多的冲击，还不如你。所以想一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。这本书已经很久了，20年了，但是对我没有忘记说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侍奉、教会建造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更新头脑。所以最后结论，所以增长是这几个牧师共同的结论，就是改变。但我们一直强调，我们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。不要说我们为婴儿洗澡啊，要把洗澡水倒了，连婴儿也倒了，不是啊？真理是不能变的，要持守的啊。好，还没哈。在这个疫情期间，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企业、很多的商店、很多的旅馆、很多的旅行社都倒店了？为什么？他没有想到改变，他就持守那个就是这样方式，结果呢就被打败，就是就没办法生存。Target 这边有吗？芝加哥比较多是 Walmart， 我到南加很多 Target 啊。你知道在疫情期间 Target 逆流而上，大赚的是 Target。 为什么？就会发现了，他就光那疫情的时候，他吸引了1000万顾客。为什么？所以那个 CEO 或是那些在做生意的人，他的脑子很聪明，改变，改变什么？他就推动了网络订购，路边取货，当天拿到，哇，厉害吧？所以沃尔玛还在哀哀叫的时候，他开始赚大钱。疫情的时候，你发现有些旅行社也倒了，因为没人敢旅行了。那个时候，泰国、台湾，还有那还有一个哪一个国家，他们就觉得说，我与其关门，还不如想办法创新。那时候台湾买不到疫苗，泰国买不到疫苗，美国有，所以这些旅行社厉害啊，改变，改变什么？叫疫苗旅行团，交钱，2个礼拜的旅游，飞到旧金山，下飞机。什么地方先别去打针，因为美国打针打疫苗不要钱嘛，所以每一个人一下飞机全部游览车先载到什么什么打针了，排队40个人来，好，打完针开始玩，玩完以后最后回来第二针疫苗也打完了，玩也玩到了，这几个旅行社逆流而上，更新是不是重不重要？今天一样，当然教会我们是靠神的啊，哎，怎么变成题目了 ？OK， 好，等一下哈。所以更新呢、是在教会需要的，所以要有一个敏锐的灵，在真理原则不变的当中，我们学会更新，更新。人在越熟悉的环境，越不敢尝试新的环境，因为都已经习惯了。所以有些教会为什么一唱短歌，哎呀不行，不属灵。但是呢，你发现，哎，这有违背真理吗？没有嘛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唱呢？当生活、政治、经济随着外面的因素而改变的时候，现今的传统又没有办法去满足它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做必要的改变。所以我刚刚我们讲说翻祭的坛火，我说我们让恩典圣经教会能够在未来10年、20年继续长存，而且越来越壮大。记得 坛上的火不能熄灭。第一个要不断的加财，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从神得来的恩赐一定要放在神的面前被主所用，千万不要说啊我没有恩赐啊，能者多劳，你去吧，我为你祷告啊。那这教会怎么可能兴旺呢？所以加财那个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参与，你有在位的时候，你不在位的时候，有人看到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啊，当我们参与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我们的脑还继续被主更新，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因为更新里面我们可以查验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。当我们不断清灰的时候，你发现空气进来了，柴火又燃起来了，感谢上帝。那这个教会你发现会有新的气象。第三个，记得换袍，需保持圣洁。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，当祭司要去献祭的时候，那个是一个分别为圣按着神定规的要求的，他要穿紫色的袍啊，细麻布的裤子啊，戴上帽子，以弗德胸牌，都要按照那个圣经所要求的做，因为这个是被神所定规的嘛。但是呢，他在清灰，因为灰献的祭物祷告完分别为圣，那也是圣的，所以掉下来的灰也是圣的，所以他穿着很漂亮的礼服做扫生那个收灰的动作。然后呢，灰已经没有用途了，要倒到营外，所以呢，他拿到要去倒到营外的时候，刚才有没有注意到要什么？要穿上别的衣服哦。所以意思说，当这个祭司穿着的时候献祭，哦，灰太多了，好，清灰装满了，奉献放在坛边都满了，好，他要走到营外了。首先他不能拿穿的那套衣服走到营外，他要脱下来，他要穿上别的衣服，然后走到营外，灰到了回来又有一个献祭，他要怎么样？又要换回来，又要换回来。所以你发现吗？麻不麻烦？真麻烦啊，脱衣穿衣，脱衣穿衣嘛。所以弟兄姐妹以前读经有没有读到这个地方？你发现这个祭司很忙的，除了看柴火有没有熄灭加柴，然后还清灰啊，到时候啊换衣啊，你看累不累啊？夜牧师没有那么累了哈，嗯，这说明什么？因为呢，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啊，你看收灰哈是要穿细麻布衣服，圣洁的；倒灰的时候要穿平常的衣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里面我们看见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的，当你每一次代表带领信徒献祭的时候，要穿什么？都讲的。胸牌、以弗德、外袍、扎色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全部都讲了。而且呢，这张祭司的头上写了一句话：“归耶和华为圣。”所以这个时候，我代表信徒要献祭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他要圣洁，祭物圣洁，献的人要圣洁，分别。当我倒灰的时候，没有打。不能走穿这样的衣服到外面，听话顺服。这一句话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我们的侍奉要学习啊，这里面就啊，等一下看到这个，这个里面就是刚才讲，如果我们今天做礼拜，我们侍奉上帝，就要分别为圣。所有跟神扯上关系的，都是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为圣。这个建筑如果没有人做礼拜，后来变餐厅啊，也可以。但是既然做礼拜，这叫圣殿。我们这些摆设的跟神有关系，叫圣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徒跟神有关系，叫什么？圣徒。你有没有说啊？不好意思啦，哪里哪里？不，就是这是被神分别出来的，感谢神了。所以有我们侍奉上帝有一个观念。我不要把世俗的东西带到神的家，既然跟神有关系，我一定要谨慎，我一定要看重， 我一定要分别。所以第一天晚上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了，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教会也一样，屡劝不听呢。那已经信主多年的，每个礼拜准时迟到，慕道友反而会准时出席，他是准时迟到，奇怪了，十点开始，然后十点十五分准时迟到，还不是偶尔，每个礼拜都一样，分别为圣的观念都没有，那天的敬拜，上帝怎么悦纳呢？对不对？很多时候坐在台上，早期也是一看啊，今天讲到太无聊了，哇，全部在玩手机，然后一唱起来，主啊，我要更加爱你。上帝说才怪，一点都没有看重属灵的事跟属世的分别，你没有忘记穿袍脱袍的含义。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在未来的年日被神赐福，履行神同在的条件才可能蒙恩，否则的话我们弟兄姐妹都随便，我们祷告说主啊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主啊你带领我们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穿袍脱袍的当中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不要因为麻烦，带孩子去玩，带孩子去什么，你都可能要准时啊。但是每一次做礼拜我们就不准时，我们的侍奉随便，这不可能讨神的喜悦。好，这边有一个东西，这些祭司穿的外袍当中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，就是他的长袍快到膝盖的地方，看有没有啊？哎，这里紫色的下面的地方啊，我看还有没有一张啊？哎，这边更近一点，在他的长裙最下面挂了两个东西，一个是铃铛，小叮当铃铛，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可能会响。还有一个是石榴的形状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皇冠，在敬拜的时候把荣耀归给神。那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，大祭司一年只能进至圣所一次，所以他穿着这个圣袍要进去至圣所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所以那个铃铛有两种解释，一种是他走的时候叮当叮当，在最神秘最隐秘的地方，还上帝还是听到人对他敬拜那个乐声还有响声，因为其他的祭司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啊，所以其他的祭司在圣所外面听啊，叮当叮当，只有大祭司一年去只能进去一次。那也有学者认为也解释，因为这个叮当表示他的敬拜还在持续，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脚还要拉一根绳子，绑一根绳子，你知道吗？当我听了十分钟没有响声，两个小时没有响声，大祭司挂了，死在里面，因为很可能他不圣洁被神击打，那你不能等明年才来收尸啊，那烂了。所以你两个小时五个小时一天或者多久啊，觉得没有声音了，哇，要把它拉出来啊。你有没有想到这永远没，这对我们有什么教育？不是说每一个做礼拜大家都绑一根绳子啊，夜牧师负责拉啊，不是啊，神圣不可侵犯，那个在至圣所里面，我们应该把最好的最美的很认真的献给神。神很多的赐福是有带条件的，比如说主啊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你就住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如果你要住在我们中间，前提是什么？彼此相爱嘛，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像这个也是说，上帝你祝福我们的教会，上帝说有没有分别为圣的侍奉，有没有记得穿袍才进殿，穿袍才侍奉。求主帮助我带领我们啊，当然这种时间很短哈，所以在里面有一句那个希伯来书这一句话，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用感恩照神所喜悦的，下一句说什么？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 那就是分别为圣。你要当着一个敬，什么敬畏啊，很胆如履薄冰那种心情。那今天我们侍奉真的越来越随便了。我们第一天、第二天在这个讲工人之路的时候，我说我为很多美国教会担心，因为他为了吸引人来向年轻人说话，在台湾很多的教会走灵恩的，为了吸引人来，牧师要求所有传道都一起染发，染发，年轻人花黄色，所以那牧师也是这礼拜黄色，下礼拜黑色，那不黑色本来有别的色，他就是为了要吸引他们，就是刚才讲洗完澡以后连婴儿一起倒掉的情况。真理如果没有违背真理的时候，我们不用能把真理也妥协掉了。所以很多人人很多，我们很羡慕，哇，这教会上万人，你发现做礼拜的时候穿短裤穿凉鞋拿着咖啡进去，很多美国教会现在是这个样子。人多又怎么样呢？未来的50年100年整个教会全部完蛋了。现在做礼拜，而华人用这个词用的太美了，做礼拜，礼拜就要有礼貌来拜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应该都没有礼貌，已经把这些丢掉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所以求主帮助，记得虔诚敬畏，那是蒙恩蒙赐福的条件。好，这个老祭司，我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，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啊，这是蒙福蒙德一个条件。好，这里面细麻布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你知道不？当我们圣洁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就会表现在我们的生命就会表现在生活上。所以有一句话说，圣洁是生命，公义是行为，是道路，圣洁是性情，公义就会变成习惯。我们的敬拜，如果你从小一开始信主就培养出对主的敬畏，慢慢我们变成生活，慢慢我们变成习惯，而不要因为说这个教会很好，那人很多，我们去的时候随着学他们，那这个教会呢，很多时候时间在讲50年100年之后，每一个教会的光景会是什么。今天的结论，我希望的是什么？做完礼拜以后你走出去，你知道今天讲什么，都是两个的对比看。第一个，两个时段，早上晚上，记得早上是容易看见的，晚上没有，暗地里的，让我们家财的时候尽忠职守。所以记得，第一个是两个时段，第二个呢，勿忘清灰，两个动作，清灰收灰还要什么倒灰嘛。所以记得教会要更新，学习敏感时代的需要，我们做适度的调整，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之上。第三个，记得要换袍，两件衣服，要知道换袍的目的就是保持圣洁，让主喜悦。可以背起来吗？啊，你们都不回答，我都不晓得你们在听了啊。可以背起来吗？不难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请这边讲讲看。第一个要什么？两个时段，就是要忠心，大家看到。那第二个呢？这边两个什么？两个动作，什么动作？收灰，倒灰。好，第三个一起讲，要什么？两套衣服，保持圣洁。两套衣服不是回去跟老公说今天再买一套啊，不是，是圣洁的。不是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很短的一段经文，就是开始的燔祭条例给我们今天的提醒。主啊，两个时段，有早上到晚上，晚上到早上。主啊，人前人后我们一个样侍奉你，没有改变。主啊，也有两个动作，我们需要清灰收灰倒灰，让我们知道时代在改变的时候 真理不变的原则上，我们教会也学习改变，然后我们不是堵住那个改变的人，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时间久了 越有经验的人，我们也有这个宽广的心来看教会的需要。第三个，我们也记得要换袍，走在神的台前，我们要穿上神所指定的衣服来侍奉你，荣耀你。祝福这个教会，愿车不多的丰富恩典覆盖浇灌在这个教会，祝福牧者、执事们、所有同工在一起配搭的时候，看见主自己能力的伏笔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 Amen。
耶稣，主耶稣，求用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求用。